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主凡，很高兴又来到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每个星期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的时刻了。
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漫游，在这个可以停下来细品生活的咖啡馆里，交换生活的种种，谈谈令人感动的际遇。让我们一起展开心与灵的对话。
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在今天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我们的好朋友李文玲李老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再次见面了，我是李文玲。
我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李文玲老师来哦，他还带了一大堆资料，然后呢在我们要正式录音之前呢，我就看到李老师呢又在那边念法文又在那边念德文，然后准备了有圣经，还有一些跟诗歌有关的资料，然后还有法文的，还有中文的，然后还有大本的小本的，摊了一大堆资料在桌子上，我就觉得好用心哦，觉得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访到这么一个用心的一个来宾。那今天就是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李老师我们带来的优美的音乐之前哦，想在这边跟李老师请教一下哈，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在节目中有介绍过，老师在国内就是国立师范大学念完研究所之后，曾经到法国留学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那其实一般哈，我知道说在国内会选择出国去继续进修的，那通常都会选择美国最多。那么再来呢，可能会去英国或加拿大，但是选择到欧洲国家去的会比较少，因为语言的一个隔阂嘛。那我想请教一下说，这样在学音乐的领域里头啊，那么李老师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或怎么样的想法会跑到法国去这样？
其实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啊，我并没有一下子就想到法国，因为想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语言
有隔阂这样子。
对，那我刚开始想，只是想，我想我只能选择美国嘛哈，因为就是语言的关系。那不过那时候我后来没有出去，我倒觉得现在觉得蛮庆幸的，因为我当时跟我父母在谈的时候，就我念大学那时候可能。应该是大三吧，哈，那他们觉得好远哦，去到美国，那他们就说啊，那我既然要去，那何不去日本？因为我父母觉得日本比较近，尤其我父亲会就是可以用日文交谈，他觉得去日本对他来讲比较亲切，然后觉得很近。那我在这样子考量之下，觉得父母也没有很支持，当然他们有没有反对啦，他们要我自己好好做决定，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对，我就觉得啊， 就算了哈。
嗯，
那所以其实我要去，我去法国，我觉得好像不是我的选择，好像是，好像别人帮我选，其实不是别人啊，我是很感谢神这样子的安排啊。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体会，而且会觉得说我怎么样都想到是神这样啊。不过事实上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会去考试，我会去参加这样子一个考试，完全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对，因为我不太可能知道这个消息，可是那时候我刚好在一个专科学校，而且不是音乐科系的哦，我只是在那边教音乐。那没想到他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哦，居然是说有要考那个就到法国留学的一个考试，而且他告诉我说明天就报名了，
他很赶就对。
对，明天跟后天是两天，然后一个礼拜之后考试，我听了吓了一跳，我觉得不太可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这件事情跟我先生讲。
嗯哼。
我只是告诉他，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参加考试。那刚好那时候做的一个朋友，其实如果没有那个朋友，我大概也不会去考。他那个朋友是一个教会的朋友啊，那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很熟。那他是到奥地利留学的，那他也不是弦乐，可是他就告诉我说，哎，有这么一个机会，你怎么不去试试看？你为什么还没有去试，你就觉得不可能？那结果我就因为像他们这样说，就试着去筹备一些资料，因为要三峰教授推荐函。我想我今天要马上找到老师，最慢明天要找到，要先能够完成报名。我就想，好，我试，如果说真的不顺利，那就刚好算了啊。
嗯，
结果就很顺利，就老师都很愿意帮忙，而且马上都找到老师。所以我就好吧，就既然这样硬着头皮考试。其实一个礼拜我不知道怎么去准备，而且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消息。但考试也不是什么消息啦，不过就是说我不晓得到底是要怎么什么一个形式考试。所以就这样子一个礼拜之后，哎，没想到是考上了哈。我想一切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哈，其实靠我自己，我觉得没有办法得到啊。因为有人会说，哎呀，那你能力比较强啊，所以你可以考上。我想考试有时候是凭当时的机会了啊。那真的，我深深感受到，如果神不给你的话啊，你能力再强也没有用。
嗯哼。
那如果神要给你，你能力稍微差一点，他还是会给你的。
是是是。所以以李老师的观点，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觉得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得到的一切其实都是神所赐的这样子。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例子，譬如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有，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就是我才这么想而已，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是梦想哈。可是神就给我，就是这次我说法国这一次的，就是我第一次去那边哦，其实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后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是跟我先生一起去，而且是他主动，我先生主动要去啊，就影响到我们后来的学习哈，整个
的学习生涯。
对，那就觉得啊，好奇妙，我根本只是这样想，我根本没有求，好像神就听到，然后就赐给我，
都应允这样子。
对，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次我这种感觉。那其中有一次是这样哦，因为在我大学是念文化啊，那是在阳明山。那阳明山那边有很多的，以前是美军眷区，就是别墅型的啊。那有的是两层楼。那我就这样走着，有一天，我就想说，啊，我如果能够住这样子的房子哦，住在里面，这样生活感觉就很好。我只是这样想，我也没有觉得那个，事实上我也觉得不可能，因为那样子的房子其实也很少租人了哈。有一些别墅有在出租，就是整栋租给学生，那我觉得我也不可能。那毕业以后，因为我留在学校当助教，那结果有一次，我就突然遇到一个人，而且我现在忘了我是怎么认识他一个先生。我就说我在找房子，他就说，哦，你在找房子哦，那我跟你介绍一个。然后结果他跟我介绍是那个我说的别墅，那个
就是那个同一个地方的别墅。
对对，那个地方就是两层楼的那个别墅啊，就而且是那个地区的，就是那个地区我觉得特别的幽静啊。然后 我听得蛮惊讶的，因为这个是我已经忘记的事情，
就是以前曾经经过那栋漂亮的别墅，想说将来有机会希望能进这个地方。
对，我是，而且已经隔蛮久，可能有一年至少啊。就后来就这样真的住进去，然后我会觉得，当然住，我即使不住那边，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哎呦神，怎么这么奇妙？我才刚这样梦想，不是刚了，好，就是说曾经这样梦想，哎，结果我好像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然后神又赐给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会在祷告中求一些什么事情啊，当时没有蒙应允，可是当我们已经把那种欲求暂时放在一边的时候，这些我们本来曾经预期的一些事情，神就自然而然的加给我们，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那你的婚姻呢？是不是说你的老公也是当初曾经想象说啊，这个弟兄不错啊，结果在不其然的时候，神就赏赐给你一个先生这样子？
哦，没有，我没有像这种学习啊，或是就是住的啊这样子，期望说哦，他以后赶快来当我先生，他反而是一个相反的一个
相反的例子。
对，我记得那时候，因为他也念同一个学校嘛，那时候都是团契，可是那时候不太熟悉哈。那我们都会一起下山，然后去聚会。不是只有我跟他，是好几个这样子哈，朋友一起搭车的。我就记得有一次聚完会回来的时候，那我们这边等车啊，然后要换车哦，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在后面，他们在聊天，因为说了对我现在不太好意思哈。不过我想没关系，就是他那时候哈，因为又瘦嘛哈，很瘦，然后又黑哦，然后
其貌不扬嘛，
对，我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觉得，然后就觉得很邋遢，穿着上面也是很随便啊、哦，那当然就是我就后面突然自己心里面哈，只是这样一个意念，就说。哎呀，这样子的男生谁要嫁给他？
那时候就想说，这种男生谁会嫁给他？没想到几年之后，就是自己嫁给他。
对，而且是隔非常非常久之后啊，居然就是我，我是到结婚的那时候啊，到已经结婚了，我才告诉他哈、啊、这件事情的。那后来我觉得说，哎，也蛮奇妙。所以一个教会的朋友就开玩笑跟我说：“以前就是你这样说，神就想到说，哎呀，这个姊妹可能担心没有人嫁给他，好吧，那我就把她许配给他好了。”
这是
开玩笑，
对啦，玩笑话啦。不过我想，也许说，哎，回想在自己的，就是说，哎，以前曾经走过的路，会发现说，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期而然，自然而然成就，这种感觉其实挺美好的。那第一首，我们今天李老师要带来给我们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现在听一个英文版的。
好，我们现在先听一首英文版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那么今天生活咖啡馆进行的是声乐欣赏啊，那邀请到的是李文玲李老师。刚才呢，李老师我们所带来的第一首音乐是由哪个作曲家所带来的？The Lord's My Shepherd， 耶和华是我牧者
啊，是有一个音乐家叫Crimon。
嗯哼哼哼。那啊，我想说这个，可不可以把他的歌词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节啦。
对，这个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我想这个是在诗篇23篇哈、哦，我想我们还是请主凡用美丽的声音帮我们念出来哈。
好，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了。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歌词，以及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不同版本的耶和华是我牧者呢，都是从诗篇的23篇出来的。这个诗篇23篇这一段呢，很短，可是写得非常的美。它的内容是这样子的、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嗯，很美啊，
内容很美啊。那我可不可以先请这个李文玲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因为可能有人不晓得说诗篇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诗篇它这个经卷这样子。
诗篇其实是很多算是作诗的人把它写的一些诗歌了哈、可以有点是朗诵，有点是像唱歌类型的哈，就像我们一般的诗一样的，只是把它全部汇集起来，我们就称为诗篇。
所以那它其实在圣经的诗篇这部经卷是在整个圣经的最中间哈，位在圣经的中、地理位置的中间这样子。我想说我们刚刚念的这个是中文的歌词啊，那它其实我这边很想考李老师一下啦，因为既然李老师在法国待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我知道说法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民族，那特别是法国最大的一个这个文化资产就是他们的文学，那法文的诗呢读起来特别的有韵味，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诗篇23篇呢，如果用法文把它念出来，不晓得那个音律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请李老师给我们这个带来一小段？
还好，我每次都让主凡考这语文哦，所以我真是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就把法文圣经带着，我想说万一他叫我念第一句的话，我可以念标准一点，没想到他要我念的更多。不过我想我就念3-4节，就是从第一节念个到第四节的中间哈。不过我不是法国人，总是还是有一点台湾的腔调啊。L'Éternel est mon berger, je ne manquerai de rien. Il me fait reposer dans de verts pâturages. Il me dirige près des eaux paisibles. Il restaure mon âme. Il me conduit dans les sentiers de la justice à cause de son nom.Quand je marche dans la vallée de l'ombre de la mort, je ne crains aucun mal, car tu es avec moi.
好，念的虽然说法文的字句我们并不是那么的了解哦，可是还是可以从它的音律当中感觉到说它那个韵脚，还有它的那个就我们中文是叫押韵的地方，还是可以听到它音律的那种。蛮不错的地方，
因为主凡有学问。
没有，我没有学问，没有。因为我觉得诗本身除了用看的之外，它还可以用听的嘛。
对，是这样，
对，对。那为什么特别请李老师用这个法文念一次、哦？是因为以前好像自己都只会用中文，然后用念朗诵这种诗篇来赞美神，但是听到不同的语言，也可以很有感情的唱，讲出那种对神的赞美。我觉得那感觉挺不错，所以在这边请李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啊，那么说到这个法文呢，我再考一下李老师，德文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要怎么讲？
事实上哈，我有准备用德文版的哈，我们等一下可以用听的。不过我
德文版的耶和华是我牧者，
对，我只用念第一句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哈 ，Gott meine Zuversicht。
嗯，
那我想我们先来欣赏哈，这个是由舒伯特所做的哈，女声四部合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Gott meine Zuversicht。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舒伯特的作品，然后它的标题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对，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女生的四部的合唱，声音非常的柔美哦。
嗯，
那么真的好像就像这个诗篇里头的意境那种很优美，然后好像在那种青草地上啊，可安歇的水边那种感觉。那说到这个耶和华是我牧者，它其实是出自于诗篇的23篇。
对，
那我们刚才也分享了23篇的内容，那是不是可以请这个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说这23篇的出处是谁做的诗啊？那我想中间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嗯，我想一般听众对大卫这个人一定听过啊。就说即使不一定是基督徒，不一定是常看圣经的人，知道有一个大卫王啊，那这一篇就是他所做的啊。他其实做很多诗歌哈，那在诗篇里面很多就是大卫的诗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已经是翻译，就中文是翻译的，你都会看出他的美啊。当然也是翻译的很好，不过原来他做的真的是很美啊。他是一个很会写诗的人。那同时呢，这个大卫大卫呢，其实他也是算在音乐方面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工人啊。就像以前他还没有当王的时候啊，那他那时候是看，只是说牧羊人。对，那甚至那时候的王啊，扫罗王，他就是好像为了要驱魔，那有人就把大卫找去弹琴，然后来为他驱魔。我想这个有些人就会知道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故事啊。所以大卫的诗篇呢，就是也有作曲家哈，把它写作下来，利用他的某一些经节把它写作。
所以我觉得大卫王其实前一阵子在读他的一些诗篇，还有读他的一些年轻的时候的故事。那我会那时候觉得说对这个人物非常的憧憬啦，会很好奇他所处的那个背景，而且会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他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的心境哦。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就像李老师刚才所讲的，他可以用音乐 不只是用音乐愚人，而且还可以用音乐来服侍，因为他所弹的琴可以驱魔，这个就不是一般的人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恩赐。
没错。
那再来就是他的文字能力也非常的强。
对。
那他可以写出那么多诗篇。
是、啊。
所以我们很难要求一个君王同时是一个艺术家，对不对？
对。
再来就是这个诗篇23篇中，听说是整个诗篇里头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它又有个美称叫做
我们称为诗篇中的珍珠啊，也可以说是诗篇当中啊最受人喜爱的一篇。诗篇总共有150篇，可是就是这一篇啊，总共有短短的6节，可是好像整个一连串练下来哦，都觉得很顺，然后也觉得很美哦。如果听众朋友你有机会的话，可以不妨翻翻圣经借来看一看也好啊、我是觉得就当做一个诗篇这样子去看它，也会觉得蛮好的。
那既然说他第一个歌词就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哦，是不是请李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大卫会在他的第一句他这篇诗篇里头第一句就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想这我的体验是，我们刚才讲到大卫以前是牧羊的小孩啊、就是牧羊人哈、他是一个小牧羊人。那在这样子当中，我想他做事会这样子比喻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尤其在那个时代哈、那时候呢，常常会把王啊称为牧者啊、牧人。那这样的话就是那些百姓就是好像羊齁，也就是说这种君臣的关系，他们用牧羊齁，牧人跟羊来做比喻。那所以大卫用这样子的做一个比喻，也就是把神当作是他的王，对，那所以是他的牧人。那就像他的可以说就像他的经验一样齁，他小时候这样看羊，他如果是一个好牧人的话啊、他会注意到羊的需要，所以呢他就不会缺乏啊。因为马上第二节又讲到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也就是他有青草有水啊，就羊就会饱足，
羊就饱足不会缺乏。
对，所以我想说是因为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体验神给我们的哈、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子。
而且他后面好像还有一句我刚好看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
遭害。
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那个杖跟肝就是牧羊人在赶羊的时候会有杖跟肝啊。好像就比喻说人跟神的关系就像这个牧羊人跟羊的关系。
对，他随时在引导我们，然后就是我们要跟随他哈，杖跟杆啊，其实看来都一样啊。那我是偷偷一下看一下资料哦，杖跟杆啊是一个是长的，一个是短的。杖是比较长，对不起，杖是比较
短的，
短的，
然后
杆是比较长的，
比较长的，
对，是比较长棍啊，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大卫所写作这诗篇23篇，就是用这个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来比喻我们人，我们神跟信靠这个神的人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那为什么会说安慰我？他是写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啊，因为这个杖跟杆啊，其实就是要比如说要赶走野兽啊，要保护羊，所以他才会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因为这样子，他跟随牧羊人就有一个安全感。
是，所以这是大卫用这些词语的一个这个比喻、
对，
那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有英文的这首The Lord's My Shepherd， 然后也听到了说有德文的那个德文我不会念哈，耶和华是我牧者。那是说我们可以找中文的来放给大家听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最贴切的还是自己的语文，就是自己所懂的语文哦。不过很可惜，我们找的都是录音带，那有时候效果比较不容易显示出来啊、那所以呢就是说不清楚啦。那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找了一个学生来唱，就是 唱其中的一首，用中文唱、嗯、来给大家听。
好，
那这首呢是希伯来小调啊、哦，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大卫，我们可以想象是好像是那一个时代那边的人哦所唱的一种小调，一种歌曲、
嗯。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希伯来小调的《耶和华是我牧者》。所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由我们自己找了一个学生自弹自唱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刚才李老师跟我们介绍说，这是用希伯来的小调所唱出来的旋律。那我觉得说其实蛮有意思的哈。虽然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标题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可是呢却有不同语文的版本，而且呢旋律表现方式都完全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那种感觉。那想在这边请教李老师的就是说，那既然今天呢、啊，李老师特别选了这样的一个《耶和华是我牧者》的这样一个专辑跟大家分享，是不是说老师对这篇诗篇或者是对这句话自己有什么特别深刻的感觉或体会？
其实我大概从小学吧哈，小学就渐渐到教会去，那我可以说我是在我祖母的带领之下才去教会的。那我跟我母亲呢是等于是对于去教会的这样子这件事情来讲是一起的、
嗯、
就算同一代的信仰这样。那我觉得从这样子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我觉得没有遇到很大的苦难。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经历的一个过程，可是当回想起来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缺乏的事情，甚至没有去求的事情也好像就
自然而然的成了。
对，就这样子。那我就想要说，连我祖母哦，他刚信主的时候呢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啊、哦，他信主一直到过世啊、哦，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其实事实上也从他身上看出，真的是，信靠神哦，让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知足。
嗯，
倒不是说我们会变得很有钱，或者是说，会什么都很好。但是我想是那种心灵上面，即使你是穷一点，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缺乏。
那是那种心灵上富足的感觉。
对，像我祖母哦，她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半身不遂、
嗯，
就是一半可以动，一半不可以动。可是我从她身上也看到，就是她完全没有一点怨言，甚至很喜乐，而且是她把福音传给我们的。
嗯、
因为我祖父，他并没有信主啊、哦
嗯，
那他可能也因为我祖母这样子，他会觉得好像神没有公平啊，为什么让他这样？可是我觉得尽管是这样哈、哦，就像我刚刚说的，并不是说你信主就一定是事事顺利，就一定是不会生病，然后就一定是很有钱。我觉得不是这样。那就像我祖母的一个例子，他。 即使是这样子的一个生病的状态，他心灵上都是很喜乐啊、那只是说看人怎么样去了解他，
是
就很惋惜的，我祖父并没有办法这样子了解，所以他没有办法接近神，这让我们很惋惜的地方。那我觉得像我从祖母身上就会，就是我奶奶身上，我会看到好像神在他心里面的一个地位，就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我觉得真的信靠神绝对不会让我们觉得缺乏。
我觉得听李老师讲好像自己都蛮感动的。我觉得从李老师的眼神可以感觉到讲的是非常真诚的一段自己的亲身的感受。那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结束之前，是不是李老师还有一首耶和华是我牧者可以再送给大家一起欣赏的？
对，我这首也是英文的版本啊、那不过因为我们刚刚所听的都是比较可以说是古老的诗歌啊、像我们听的第一首呢是比较是像赞美诗类的圣诗类的一节一节啊、那像舒伯特的呢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哈、但是也是离我们现在蛮久远的。那中文的诗歌是希伯来小调，也就是离我们比较远的地方的啊、那现在我们听的一首呢英文哦，是一个英文的作曲家 John Rutter所做的，那他是我们现代的人，那我们听一听有现代人作曲的这个耶和华的牧者，
耶和华
是我的牧
者、
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清新的感觉？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John Rutter 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今天每一首的音乐以及刚才李老师所跟我们分享的他自己的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呢，我相信都是他最亲身的感受，跟所有听众朋友们非常真诚的分享，因为我从他的眼神已经看到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李老师。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圣经小百科的单元，那么今天圣经小百科的单元呢，一样是陈景荣陈晨道来跟我们解答一些跟圣经有关的一些问题哦。好，那么陈晨道，请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各位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在前两个月陈晨道我们介绍了旧约的经卷，那么从下个星期开始，陈晨道就要继续为我们介绍新约，从马太福音开始每一部经卷给我们做一些介绍。我想在进入新约之前呢，想跟陈传道请教一下哈，就是这个新约它整个这个中心思想到底在讲些什么？那么听众朋友们在开始进入新约的时候呢，可以往哪些方向去这个注意讨论跟研读的？
新约的这个中心思想是在谈到 就是救赎，
嗯哼，
也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实体，因为旧约它是一个影子哈，
嗯哼，
那耶稣基督他降生以后，啊，他完成了救恩啊，他就是一个实体啊，
嗯哼，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的美好，
嗯哼，
也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读圣经的一个好处，能够让我们能够得救了，哦，甚至能够使我们能够成圣，借着它，啊，能够。啊，来见神啊！因为人没有圣洁，不能见神。那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圣洁见神啊！那也可以使我们这个心灵呢长大、成熟啊、嗯，我们就不至于呢，在这个情欲上或在一些恶行上啊、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像进入到那种我无恶不作的那种地步，甚至让自己没有喜乐的地步啊。它也是一种属灵的武器哈，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新约神的这种与我们同在，然后神的话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呢也可以借着这个祷告哈，然后跟神有交通，跟主耶稣有交通，那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啊恶劣的环境。
嗯哼嗯哼，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从下个星期开始啊，那我们就进入了新约的第一个经卷马太福音。那么我们知道我知道啦。就是前四部经卷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这四部福音书呢，我们通常叫做四福音书，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还对这个福音书很陌生，究竟什么是四福音书，然后它中间有什么这个值得我们万位去研读的地方呢？请陈传道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这四卷书哈啊。一般都称为四福音书了哈、
嗯，
那都是在提到主耶稣他降生哈，带给世人的这种福气的信息啊，所以称为福音了哈。世界上最好的这个福音信息哈，一般有人说啊，买股票啦啊，好有能够得到好车子啦、好房子，甚至好妻子什么样，哦，这些福气大家都很喜欢，但是这只是短暂的。但是耶稣基督他降生的事情却是这样关乎万民的哈、啊，所以这个福气相当大，称为四福音哈、啊。
是，
所以我们多读这个四福音呢，对我们认识耶稣啊，然后有这个属灵的智慧啊，得救的智慧是相当好哈、啊。所以福音也是一个好信息啊，这里面所提到、所记载的是主耶稣的言语啦、他的行为，甚至他的事迹啊、他所行的神迹啊。因为有四卷啊、四卷哈、啊，所以通常称为四福音书哈、啊。但是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所注重的是记载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哈、啊
嗯，
所以大部分也记载他的演讲啊、跟他的谈话哈、啊
嗯，
就是说他的讲道了哈、啊。啊，里面所多记载的是主耶稣这种啊这个行为哈。啊跟其他三福音书比较有一些分别哈、
嗯嗯哦，
所以他就被
独立出来，
然后一般啊都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称为这样对观福音或是辅列福音哈、
嗯哦嗯，
就说因为它里面所记载都可以串，
互相对照来看，
互相对照来看哈、哦，来查考啊、更了解哈、主耶稣他所做所讲哈、哦
嗯，
甚至啊人一般人所信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开始要进入读福音书的时候呢，那个陈传道建议说，我们大概可以往哪些方向啊去焦点呢？去注意这样子。
哦，在读这个新约的话哈、哦，我们大概可以往，比如说我们每一卷哈、哦，能够去了解它的主题啦哈、
嗯
哦。那我在这里顺便啊跟诸位来谈一下哈、哦
嗯，
比如说你在这个新约里面总共有二十七卷，对不对？那每一卷你大概了解它那个主题，然后去读它，那你就了解说为什么他要著作这一卷
这个经卷的
对，那以后我们在以后我们在这个圣经小百科当中，我们大略会做一个介绍、
嗯嗯嗯，
但是在这里先做一个预告，也让诸位能够 做预习
啊，
能够了解它一个中心的一个主题。马太福音他是提到说耶稣他是君王、
嗯，
那马可福音提到说耶稣他是仆人，比如说路加福音啊，耶稣是人子、
嗯，
那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是耶稣是神子啊，那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是圣灵的见证啊，那罗马书的主题是义人啊。啊、哦，义人要因信得生哈、哦。那哥林多前书呢提到说教会要合一
是
啊、哦。那哥林多后书提到说啊，这个表明是神的用人啊、哦。那加太书提到说要高举基督的福音哈、嗯哦。那里面当然这个当中都有一些背景哈、哦
嗯。
那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哈、哦。 那腓立比书提到主题是喜乐的秘诀，
是
很好的一卷这个新约的书哈。哥罗西书提到说基督他是教会的头，好，那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说教会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好，
那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是提到说主再临的以前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来过生活哈。那提摩太前书提到说我们要打一个美好的仗啊，这是属灵美好的仗哈。那我们要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了解一个主题，就是写给一个真理的接棒人哈。那提罗书在提到说我们要如何过着一个敬虔生活的这种实践
啊。
那腓立门书提到说有一个爱心的代求哈。那希伯来书提到说一个更美的一个救赎哈。那雅各书提到说我们如何从试炼当中得到智慧。那比如说彼得前书它的主题就是说苦难中还有盼望。好，那彼得后书提到说我们应当更加的殷勤来认识神认识主，对不对？那约翰一书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要与神相交，好，跟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交往哈，就以马内利哈。约翰一书哈，约翰二书哈提到就是说爱就是遵行真理哈，有真理才是爱神
哈，
不是乱爱的哈。约翰三书里面提到说这种爱的叮咛都在提到爱，那一直叮咛一直叮咛，这个爱相当的重要。那犹大书里面提到说要为真道来竭力争辩，那启示录提到说基督再临的一个启示，
是
那我们了解这些大概一个主题，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比较明白说为什么他在这个写的这个经卷新约的这个书信当中他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那刚才呢，陈传道一口气为我们介绍了27部哦，新约27部经卷的一个中心思想，很快的速度把它都复习，很快的速度都把它先预习一遍了。不过呢，从下个星期开始哦，那么每个星期陈传道就会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样子逐章的逐卷的一一为我们做一些介绍。那今天非常谢谢陈传道给我们介绍了新约以及四福音书的一些概念。
那感谢主哈，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做介绍。
今天我们的圣经小百科就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下周同一时间不要忘记了，心灵的游牧民族与您在空中再度相会。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个礼拜才一个小时的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愿您平安，祝您今晚有个好梦。
阳光下认识 乡的小路，愿晚霞有